这四世纪十一章和十二章这两章都是耶弗他的事情。那刚才还有我这个题目，我想就有点危言耸听了哈。大能的勇士跟妓女的儿子连在一起，我想你几乎不会这样连，但是圣经上就这样写，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勇士，很能作战，他也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也称赞他，但是他是妓女的儿子，各位，这就是悲剧了。这个世界上因为人的罪恶，当然也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看到因为主的怜悯恩典救恩是得胜的，所以我还是说，不管怎么样，在即使是伊甸园，即使是耶稣死的时候，即使是我们生活中发生了最悲惨的事包括死亡，我们仍然有满足的喜乐和盼望，虽然那个喜乐和盼望不一定能活出来，但是我们活在肉身中，总是觉得这些可怕的事、可悲的事总是不断的攻击我们，我们会笑，我们会闹，我们甚至像你们这样的年龄常常会搞笑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即使是很小的孩子，比你们还要再小，也会体会到人生的悲哀。我想连 baby 都可以体会到。这个他是大能的勇士，我们从整个的故事来看，他不是只会打仗，不是只勇敢而已，他也很有知识，他也很能讲话。那么这也是悲剧咯。所有神给我们的恩典，包括我们聪明漂亮能够读书，常常产生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真是活在肉体当中这个罪恶的世界，那美好的事会造成负面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历史上还有文学上的美女最后要把自己的脸毁掉了，因为她的美丽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许多其他的人。那么聪明和知识所造成的悲哀也很多。这个人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勇敢，在那个懦弱的以色列人被强权侵略的时候，他的勇敢是非常棒的一个，非常棒也非常罕见的一个品质。然后他的聪明也是很少见的品质，可是他的优秀，他的棒，我想让他产生极大的悲哀，因为他的出身不好。这个我希望我讲话不会伤到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但是我相信言者无心，听者也会有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大堆的伤处，我们会被伤害的。我们甚至看到别人的聪明和能干和优秀，我们会被伤害到，即使他不想伤害我们。我们自己也有愿意想要伤害别人的地方，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罪人。那种聪明优秀敏感但是受到伤害的人，而这个伤害不是来自他自己的错误，或我们姑且说基本上不是来自他的错误，或一般来看不是来自他自己的错误的时候，那就更恨。这种人容易产生愤世嫉俗，到最后可以杀人如麻。我认为毛泽东还有很多的英雄式的屠夫就是这样，他有太多的恨，那种恨如果在一般凡夫俗子身上就跺跺脚啊，摔个碗啊，就完了，他会有无情的发泄，而且没有止境。而他每次在报复的时候，因为是用仇恨来报复，只会产生更多的杀戮和悲哀。这个其实在我们上一次看到的亚比米勒身上更强烈，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勇敢，没有人勇敢，没有人像他这么勇敢。他聪明，一般的以色列人也没有他那么聪明，所以他是大能的勇士。下面一句话，如果按着常理，或者说按着常情，或者按照我们觉得上帝在管理这个世界的法则来讲，他就应该成为总统，他理所当然应该当选总统，而不是什么二三流的人物当选总统。可是我们所想的事情，所讲的历史跟今天不是也很相似吗？我不是讲政治而已，其他的所有的事情你都常常看到，该在某些位置上做某些事的人没有做，不该的做了，那么我们就有很多愤怒。各位，在这个时候也是你失去信仰的可能，这个时候也是你坚固信仰的可能。 你可能因为看到这些事你觉得没有神，你也可能因为看到这些事觉得世界和人的脆弱而去依靠神。我希望你是后者。妓女的儿子，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应该没有这样的伤害，但是不必说你是妓女的儿子，我们可有各种的方式来伤害别人。那眼神炫耀，你穿着的，你穿着的，你的学校，你的苛刻，你的要求，都会伤害到人。耶弗他从小，我不知道他听过多少这样的话。在这次的耶弗他和上次的亚比米勒，还有圣经里许多包括大卫的子孙里，也都有这种情形。在宫廷的历史上，这种残酷特别多，兄弟相杀。那么为了利，为了名，为了伤害，他是基列所生的。各位，整个的悲剧如果从今天我们所看的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性。性跟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爱常常连得很密切，这里面好像都跟性有关系。耶弗他的父亲什么时候去嫖妓？一般来讲，妓女都非常懂得避孕之道，妓女不能够怀孕，怀孕了她就没有生活可以赚了，她就会饿死，所以妓女不能怀孕。但她怀孕了，什么原因？我们可以推测，她真的爱耶弗他的父亲，她真的想为他生一个孩子。是耶弗他父亲的错误，因为他嫖妓，因为他不应该去嫖妓的，他不应该因为他的情欲和情欲里面可能掺杂的一些，姑且说真正的爱吧，或者强烈的喜欢，就对这个妓女也许有一些应许，你生一个孩子我会爱你。也许这个妓女是一厢情愿，我们都不知道。妓女是历史里面听说是最古老的一个行业，就是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恐怕这种在性上面的随便就有，而这里产生的悲剧，那我们简直说不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会去嫖妓，我不知道这个女人妓女为什么会替他怀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当这个妓女肚子大的时候，耶弗他的父亲会不会说把他流掉，把他打掉。我不知道生下来的时候他们夫妻或者这妓女是单独的抚养他，很辛苦的继续接客去抚养他，还是在耶弗他父亲当中，还是在耶弗他父亲的家中，我不晓得。即使在家中也很多的悲哀。我们再次说，人性有各样的软弱和性恐怕是一个最强烈的东西啊。他们应该是以色列人，应该认识上帝，应该因着认识神对人包括对妇女有尊重，但是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看到最属灵的人包括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家里面也有那么多的悲惨和残暴下流的事情。我也不知道第二节讲基列的妻生了几个儿子，谁先生谁后生，是他跟他妻子吵架，跟他妻子有冲突出去嫖妓结识这个妓女的结果，还是他厌弃了这个妓女又正式的娶了一个妻子生孩子的结果？不管怎么样，你可以想象吗？我们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在家里尚且会吵架，等到你们再长大了，现在还没有长那么大，再长大了到父母如果很有钱，这个你们应该也听过，当父母要死的时候或死了，子女为了父母的遗产，不必是不同父或者不同母，同父同母亲如手足，那个杀杀砍砍或者是变成仇人的太多了。我们也不要讲到遗产吧，我们就讲到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你们的成绩略有不一样，或者你们的特色略有不一样，你们的父母对你们有不一样的一些态度的时候，事实上就算一模一样，我们罪恶的本性也可能叫我们产生很多的恨恶。 我不知道在这个家里有多少的可怕，你可以想象一下，我相信非常多的可怕，非常多的不能够生存，可能就是以色列或者今天这个环境的一个缩影。这个家有妓女就住在那里，有家有妻子在那里，有他们生的小孩在那里，他们会不会打架，会不会吵架，会不会相骂？耶夫他的父亲会不会说我受不了了？他没有想到是他制造的受不了。后来应该是耶夫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妻所生长的儿子大了，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照这样的看来看，有可能耶夫他是长子，或者说是比较大的。那么比较大，他对他的弟弟妹妹是欺负还是照顾？他弟弟妹妹对这个哥哥的脸色是什么？各位，我们人都很势利的。我听我父母说，我从小就很势利，到那个有钱的人家，我们那时候都很穷，到那个有钱的人家，譬如说校长家、院长家，院子很大，我就在那里不玩的，不想回家。到那比较破旧的人家，我连进门都不想进。那么比较有地位的人，我就给他们抱；比较穷的就不给他们抱。我爸妈说，这小孩子还个 baby， 他怎么这么势利啊？谁跟他讲谁有钱谁没钱的？好，我们有这样的罪恶，我们很势利，表现出来的，我只是把自己讲出来，我不觉得我今天就停止了这种势利，我不觉得我就今天就停止这种自大和骄傲，我觉得我今天就不是就停止了这种绝望和悲观，这都是一体的两面，或者是书面表现出来。啊，我再一次说，人的优秀，你看到模特儿，最美丽的模特儿，最好的音乐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你看到这些最出色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就有这种，你都闻得到那种味道，火药味道。他们在比，他们可能在演奏最好的音乐，最美的音乐，但里面有很强烈的敌意。在这个家里有耶夫他以前不知道怎么对他的弟妹，他的弟弟妹妹或者弟弟们长大了把他赶走了。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哇，下面这句话好难听哦，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这句话是真的，但是各位，真理或者不是神的真理也会伤人。你看到一个小儿麻痹症，你看到黄美莲，刚才我们提到黄美莲，黄美莲有次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她怕小孩子，她越小的她越怕，因为小孩子看到她那脑性麻痹的样子就会怕她，躲她，笑她，讽刺她，没有一点同情的心。这就是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我长大就把孩子的事丢掉，因为孩子有可爱的地方，也有非常自私的地方。你是妓女的孩子。我们再一次不能够猜耶夫他怎么对他的这些弟弟，但我们能够想到他这样被赶逐，他又是一个英雄大能的勇士，被赶出去，在这个家里没有地位，他好可怜。第三节，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想上进，对吧？而是我们跟那些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们不自在。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吸毒，不是我们想嫖妓，不是我们想跟那些最下流、最肮脏、充满了那个腐化的地方，因为我们在高级的地方我们受不了。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这样，很多人是要力争上游，要越棒越好，在这种越棒越好的过程中被淘汰下来的，一开始被淘汰或中间被淘汰下来的，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到最黑暗的地方去，我们想要最脏最脏的地方去打滚，因为那里有自由。耶夫他跑到落草为寇，或者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用那个电影来讲，他杀了人，带着人头走到了梁山伯，那是他的投名状。投名状就是人头。我在人间的世界，我在文明的世界， 我得不到任何的安慰，我在我自己的家里没有安慰，我在一个充满仇恨的地方，我的母亲是一个被人羞辱以卖淫为生的女人。她如果是一个白痴，她这些都不会对她，可能不会对她有太深的印象，她越聪明越勇敢，对她就越恐怖。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想到一些在电影或者书里面小说里面的愉快的情节。如果你们看侠盗罗宾汉 Robin Hood，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看不看哦。Robin Hood 里面他们很多歌，唱很多歌，有一个就是 Mary 就是不是他那个玛丽安哈， Mary 是快乐的 Merry Christmas 的 Mary， 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强盗。那个在电影在小说在传奇的故事里面，这些绿营好汉生活之舒服啊，无忧无虑，自由，那个国王的权力进不到 Sherwood Forest， 进不到这一片丛林。我们看《水浒传》，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好像这108个好汉在那里也是亲爱金城相爱的，不过你仔细看一下这些，你知道那都是假的。你知道《水浒传》里面那个黑旋风李逵和每个人他们杀人真的跟折一根草一样，包括黑旋风李逵杀一个小孩子，随便一个小孩子捏一下就把人家弄死，他们心狠手辣，他们没有人性。我相信黑道也是这样子，你以为他们快乐吗？各位，我在讲耶夫他跟一群匪类落草为寇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印象是他快乐了，没有礼法的约束了，没有仇恨了，他们要杀要砍，而且他们是聚义军，他们觉得那个是义，他们的不义是义。你要从学术上考究的话，这也很有意思，什么叫 justice， justice 在这些不义的人身上常常有最大的发挥，他们很快乐。但是我说这里面不会有快乐，但这里面是很多人做过的，包括大卫。圣经上讲过，大卫在逃亡的时候跟耶夫他一样有类似的情形，他逃亡，他冤枉，他委屈，他尊敬效忠他的国王，但是他被赶逐，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他落草为寇，有600个，圣经上多次讲600个匪类跟他在一起。匪类原文的意思就是一无所有的人，一无所有，然后你也可以说他的无包括无法无天。我们同情他们，我们也知道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罪人。我在这里都没有说上流社会的人，念大学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或者那出入高贵场合的人，他们是虚假是不好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有这样的印象，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可怜的人，都是可恶的人，也是可耻的人，都需要救恩。第四节，事情起了变化。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夫他回来，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夫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夫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夫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夫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好，有了变化，亚门人在攻打以色列人。各位，这是300年来的纠纷，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得不够完全。如果你要再去看，在民数记、约书亚记里面还会看到，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恩怨。我也只能简单的讲，因为要讲详细的话太多了。各位小心，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个错误的印象，就是信耶稣的人做的说的都是对的，信上帝的人说的做的都是对的，刚好相反。有的时候信耶稣信上帝的人做的说的是错的，包括以色列人。那有的时候包括在今天，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有冲突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一定觉得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错。当然也有刚好相反的，觉得以色列一定错，巴勒斯坦一定对。我想这都是既不科学又不理性又不人道又不真诚。我们客观的来看事情是很不容易的。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我以前也就很疏忽的觉得都是亚门人的错，我看以色列人也有错，但是我们绝对相信神没错，只是要解释起来的时候不容易。他们冲突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胜过，那这时候你也很显然知道耶弗他早就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耶弗他在他们家乡的时候一定就显出他的勇敢，然后在陀伯地做匪徒的时候，那个梁山伯大概也远近驰名，大家都知道那是会打仗的。现在以色列哈战争来了，失粮将，粮将在哪？粮将被他们赶走了。哎呀，这里耶夫他有一点像上帝，这里耶夫他有一点像以利沙。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过这个：你为什么来找我？你去找你父亲的神吗？你们平常不敬畏上帝，到出问题的时候来找我。当然了，这个低声下气的时候，我们都会低声下气。我们平常不亲近神，到了我们的假神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去找神了，这是难免的。我们的神也够大方了，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避免这种事情的重复，因为那会叫我们心越来越硬。他们显然知道，这我们也可以看出，耶弗他被赶走不是他兄弟而已，他们是诉诸法律行动，他们不是赶他出家而已，赶他出这片地方。他们大概别的不够聪明不够厉害，他们聪明厉害到知道这个人威胁到他们的产业，我们不能只是不允许他在家里，因为他太聪明了，太能干了，我们要彻底的消灭他，把他赶出去。这个不能够用一般家法，这要用当时没有国法，这要用法老。所以耶夫他说是你们赶我，我们从前面来看不是他们赶，但是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应该是耶夫他的兄弟借着当地长老的权威，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莫须有的名字把耶夫他赶走了。那么他们来说请做元帅，哎呀，这个你在看罗马历史的时候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罗马历史包括很多的人，我记得不错的话，美国有个城市叫 Cincinnati， 纪念罗马的一个名将 Cincinnatus。这个人也是在作战的时候，罗马人就找他出来，敌人消灭了，他们又把他赶走了。常常他又有需要的时候又来找他。我觉得我们对神真的常常是这样，我们人是很势利的，很现实的，很难有真爱的。他们只叫约夫他做元帅。耶夫他很聪明，耶夫他当然先发个牢骚，你们以前赶我干嘛？但耶夫他很有智慧，记得他是妓女的儿子，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忍。能忍的人也是很可怕，他的忍耐常常是更强烈报复的一个预备。他能忍，他没有说我不去，他没有讥笑，他没有说你们通通跪下来，他不会这样，他能忍。他说他只是稍稍发泄一下他的不舒服，然后说你们以前赶我，现在为什么又来找我？当然长老不好意思讲，哎呀，我们就是来求你了，别的别说了。通常就会讲啊，一笑灭恩仇啊，不要再去像计算往事啊，我们向前看呐， 爱是很不计算人的恶啊，可能讲很多这些话，就说不讲这些了。你跟我们一起去吧。他们看耶夫他谈判本领很高，我说了他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而已，他有智慧，他有聪明，他会谈判，他会用舌头，他会用舌头就表示他会用脑筋，他会用脑筋就表示他有仇恨。如果他没有上帝的爱的话，他的确有仇恨。长老自动说，如果你跟我们回去，你变成领袖，升级了。元帅是军队的领袖，领袖是所有的领袖。耶弗他就再讲一次，我打赢了，我就是你们的领袖了吗？是，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于是耶弗他就回去了。这个照《水浒传》就是宋江被招安了，不过比招安还要大一点， 他不是被皇帝召安了，他要去做皇帝了。我不晓得十一节那个实际上的情形是怎么样，我喜欢把它想象成真是一个小说上的情节，我喜欢把它想象成耶夫他大哭，没有人看过，我也不记得在《水浒传》里面那些杀人如麻的人是不是会哭，应该都不会流眼泪的，起码在杀人的时候不会流眼泪的。我想在第十一节下半句，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我认为这是耶弗他生平里面可能是唯一一件值得记载值得学习的事。陈明他恐怕是大哭，他恐怕从他有记忆以来所有的伤痛所有的伤害，他现在讲出来，主啊你替我伸冤，我好痛苦，我这几年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我没有发泄我心中的苦痛，现在他们赶我的人来求我了，而且我不是回去继承我父亲的产业，我是变成以色列的领袖，谢谢你为我伸冤。各位，他能，我不知道，这是我猜的，他在神面前陈明一切的话，在耶和华面前陈明一切话很好，耶和华说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但是各位，我们不能有报应的心，报应是在主那里，我们不能有，我们只能有赦免和饶恕的心，这个跟公义不冲突，但是报复因为那有强烈的惩罚的过程，神不要人做这个事情，人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变得邪恶的。好，耶弗他就去跟亚门的人来谈判，那这一定是冲突很大的去谈判，其实耶弗他讲的呢就让我们看到耶弗他很懂得历史这一点哈。中日战争之前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谈判，日本人也是用很多历史上的东西，还有一些强词夺理歪理要占领。各位，人是罪人，人在做罪恶事情的时候常常也要找一些理由和借口，那么耶弗他就去跟亚门人讲，你为什么来打我们？亚门人十三节，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是派使者去哈，这是传话来传话去，这很特别的，因为不是直接的对话，因为以色列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将这地归还吧。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弗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各位，这里的细节都很有意思，那个使者很重要，使者必须不断地说耶弗他说，他不能够说我说，使者要有智慧说该说的话，但他必须，你看后来亚述的军队，亚述的将军在跟对以色列人喊话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的王说不是我说，因为大将军再大在敌人面前再凶，他在王面前随时也可能被杀掉的。哎，这些人间的权力和伴君如伴虎我们就不去讲他了。我以前都觉得亚门人乱讲，因为根据《生命记》第二章，神禁止以色列人占三族的地方，一个不准占亚门人，二个摩押人，第三个是以东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都是以色列人亲戚，以东的祖先是以扫，以扫跟雅各就是以色列祖先是同胞兄弟。那么摩押人和亚门人是亚伯拉罕侄儿罗德乱伦所生的，也是亲戚，所以神没有让他们占这三个地方，因为是亲戚。各位记得我一开始讲吗？人间的罪恶是性造成，或者说性有很大一个部分，亚门人、摩押人、以东人，他们的产生是性的错乱，当然了，以东不能说是性的错乱，但是以东或者以扫在 娶妻的时候也造成家里很大的困难。罗德是醉酒跟他的女儿乱伦，生了摩押人和亚门人。你不觉得历史很讽刺吗？基甸是妓女的女儿，亚门人是他妈妈爸爸的儿子，他的妈妈也是他的姐姐。你们看过那个唐人街电影没有？ My father is my husband。 罪恶的世界，悲哀啊！妓女的女儿，妓女的儿子跟乱伦的子孙成为仇敌，他们没有同病相怜，他们没有互相体恤，他们因着血缘，他们有很大的争执。十五节说以色列没有占摩押人的地和亚门人地，其实有，在约书亚记十三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有讲。各位，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再一次说，以色列人、亚门人、摩押人、迦南人都有错误。我们必须说神没有错误，但是神是不是叫以色列人攻占了这些地方？生命记第二章讲不要攻占，约书亚记讲有攻占，这是谁的错误？我们不能讲多，圣经没有讲的我们不能讲，我们也不要特别替神歪曲事实，我们只能说神一定没有错，但是亚门人跟以色列人中间这个冲突是有原因的。以色列人包括耶弗他，照地理，我们这里不去分析地理，是有一点像现在以色列人，或者是前一阵以色列人，我们得了这一块地，我们就要把你赶走，把你赶到哪里？赶到你无法生存的沙漠地。所以亚门人也是为自己的生命在那里作战。然后耶弗大就说历史，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占你们的地方。对，这个在民数记二十一章有讲，我们没有占你们的地方，可是我说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了，但是那个我们不去提它。你知道我们的地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另外一个亚摩利王西宏那里占打来的，神把他的地给我们，那么你现在要占我们流血打来的地吗？哎呀，这人的历史也有这样的悲哀。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历史上面，那些小党，包括以前的以前的青年党和社会民主党哈，在大陆的时候，他们都有说过希望能够进行民主，不要一党独大。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不同的时代回过这些民主党派的话，天下是我们打来的，你们要分来打吧，这是流氓的话。但是这种话就造成我们非用武力来解决问题，那很悲哀的。现在以色列人对亚门人也讲一样的话，这块地是我们打下来的，你们居然想要来要，那我们来打吗？你比我们打败的敌人还要强吗？然后也在强词夺理说，这三百年来你们都没有，你们都默许，现在你们就要回去。其实这三百年来他们两族的冲突没有断过。好，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耶弗他并不全是对的。我们在这件事上虽然看到他不断的诉诸耶和华，但是耶和华在这件事上是沉默的，所以不要以为以色列做这个事就是对的了。在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那里，他们谈判结束或者说谈判破裂了以后，亚门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然后下面就是战争的开始了。二十九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这是四世纪常有的现象，后面参孙身上是最多。我们也很稀奇，耶和华灵降临的时候常常是人情绪非常强烈的时候，包括愤怒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可千万不要借着愤怒或喜乐或者一种特别的一个刺激的方式来寻求神的灵。我们凭着信心，凭着神的话，因为你借着其他的方式，包括在这里以及参孙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些负面的结果。我绝对不是说不要圣灵充满，我更不是说我们要防止这些灵降临的事，这从神来的，我们只有多多的渴慕和祈求，怎么能够拒绝呢？但是你看到降临下来，一个人有能力有恩赐了，我觉得就需要更加谦卑，更加的圣洁，免得这些圣灵给你的大能力恩赐会让你骄傲或自大，这要小心。好，他就聚集了许多的人哈。这个二十九节所讲的，他经过这些地方到亚门人那里，大概是招兵买马。第三十节，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这也是我们需要稍微想一下的事情。各位，耶夫他跟基甸有点像，在最后要作战的时候，他害怕了。所有的杀人犯，所有的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流氓，我从小碰到的那些敢打架的太保，那个像电影一样，他们我们小的时候就看到拿一个酒瓶要冲突的时候，他立刻把酒瓶打碎，那酒瓶就变成一个武器了，他可以乱砍乱喊，好凶。各位，我觉得这些人其实都是色厉内荏，你用暴力去征服人的人都是害怕的，我们只有依靠上帝。任何一件事情，耶夫他是一个匪类，他敢杀人，他敢打家劫舍，但是真的要作战的时候，我想有一个从小开始的不安全感在他里面又出来了，就是他是一个被拒绝的人，他是一个被拒绝的人，他被他的兄弟拒绝，他会不会在这一次也被他的上帝拒绝？是不是他在几十年打家劫舍的生活里面，他是不是还是一个求告上帝而觉得上帝并不理他的人？所以在这里我看一下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他有很强烈的怀疑：你真的会把敌人交在我手里吗？我不知道，所以我跟你做一个交换的条件。这个条件是很悲哀的，是在绝望的时候提出来的，是在绝对没有安全感的情形下提出来的，就是上帝，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保守我，你应许了，你应许了，你的灵已经在我身上，我知道你的灵在我身上。事实上，对不起，我不太敢说应许了，圣经上只有说耶和华灵在他身上，耶和华给他多少保证的话我不晓得。而亲爱弟兄姐妹，耶和华给你再多保证的话，你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会动摇的。上一次或者昨天听到祷告或者那段经文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一个巧合，我们会害怕。你要记得，他是一个没有根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家的人，可能他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他的母亲是妓女，可能遗弃他，可能他不认他，可能母亲为了爱他而不要让他有那个悲惨的记忆而分开，我都不知道。他是没有根的人，他的父亲，他的兄弟，激烈的老长老通通拒绝他，现在人家有求于他，可是他看到敌人这么强大，他只有求告上帝，而这个上帝曾经好像不理他很长的时间。他上帝，这就是我常常讲，我们圣经里新约旧约都有许愿，但是小心，我建议你不要许愿，要有信心。我觉得许愿不是一个好事，许愿是错看了上帝。通常许愿的意思就是说，我求上帝替我做一件大事，但这件事太大太难了，因此呢就要给上帝一点甜头。所以上帝，如果你成全这件事，我就会给你一个好东西，这样我请你帮忙，哎，你签你帮一个小忙，那就算了，帮一个大忙，如果你做成了，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就有姐妹来找过我，啊，康老师，20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她就向神许愿，如果你医好她，我到非洲做一个宣教士。结果妈妈真的好了，可是她不想做宣教士，所以她很痛苦，痛苦20年，终于受不了了，说要来考华生。我说姐妹，你放心回去不要做宣教士，你得医治不是你许愿，你得医治是上，你妈妈得医治是上帝的怜悯。各位，你如果觉得有一件很大的事，这件事情上帝做，上帝太累了，所以你要给他一点甜头，那是错误。你把上帝的爱和能力都看得太小了。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会这样，我们会忘记上帝有够大的能力和慈爱。耶夫他说，不像基甸的，基甸只是，如果你带我，你把羊毛变成丝变成干，如果你让我得胜，上帝，我给你一个大愿，我献最好的给你，我把我回家碰到的第一个，我们中文是翻译，我回家无论什么人，原文没有人，所以很多人说可能回来迎接他一只狗啊，一匹马啊，牛啊，山羊啊，是这意思。不过我们再看一看，不大可能。他相信，他求神让他打胜仗。如果打胜仗，在以色列人传统是一大堆的妇女迎接，所以耶夫他有可能想到是人，甚至可能想到是他的女儿。他为什么会许这个愿？因为他太害怕了。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他需要被以色列人肯定。各位，我再一次说，他即使做三大王的时候，他都没有被人肯定。你我都希望被人肯定，对不对？我们希望人家对我们的演奏拍掌，人家对我们的讲道注意听，人家对我们的作品给5颗星，我们希望这样，我们就上了很多的当。各位，你只能希望上帝对你赞赏，那是白白的赞赏，其他人间的只会叫你更没有安全感。耶夫他是一个没有根被拒绝的人，他这一次要打胜仗对他太重要了，以前所有的仗是一个土匪没有意义，这次的仗让他能够洗他一切的冤枉，替他澄清他的冤枉，证实他的伟大，所以他一定要赢。他如果不赢，他不能做领袖，他会比妓女的女儿，他会被称为那失败的将军。对他一样，这个胜利对他太重要了。所以我回家的时候，你让我胜利，第一个我就献给你。我认为他知道可能是他女儿。各位，因为这一生没有人爱他，他是不是爱他女儿？是不是到最后关头，他觉得他的被肯定比他女儿的生命还要重要？这都不是重点。各位，所有问题的重点在你不知道上帝白白的恩典。你需要知道上帝白白的恩典，你才不会做错误的事、愚蠢的事。我们看第32节，于是耶夫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各位千万不要想到说是因为耶和华听了耶夫他这个许愿就把亚门人交在他手中，这是上帝的带领，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再讲，当上帝默然没有评论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妄加评论说上帝是默许或者默否，我们只有听到神很清楚讲的时候，圣经上很清楚记载的时候，我们才敢那样的解释说上帝是同意或不同意。在士师记里，在圣经里，许多时候耶和华没有讲话，让一些非常悲哀不幸的事就发生了。那这神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能妄加推断。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神绝对不会喜悦人许这种愿，以人的生命来献给上帝，这绝对神不会喜悦的。耶夫他也应该知道，但耶夫他在这种紧张的状况中，在这种没有安全的状感的状况中，在这种此仗必打胜，否则我又变成一个流浪的人，没有人要我的 状况中，他就没有去信靠上帝，去想要把胜利放在第一位，他就失败了，他就许错了愿，他就变得残忍而糊涂。这样的错误扫罗也犯过，我想我们都犯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在要为主开布道会，或者是去探访或赶鬼，这些事情都很好，这些事情迫切祷告更是应该的，但千万不要，还是不要因行为因结果称义，就是一直想到这件事一定要办成，那鬼一定要赶出来，今天一定要有100个人决志，我一定要如何如何，那么这些都是好事，但最重要还是我是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我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这件事结果，即便这件事结果非常重要，甚至这件事结果也非常合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是不是把神放在一切之上，对他的顺服和信靠放在一切之上，坏的不要讲，就是好的事我们也说，神如果不让我们经验那些，我们还是信靠顺服神。在这边四世纪这里实在没有讲得很清楚，说耶和华说我会如何如何做，我会让亚门人被交在你手里，没有这样，没有像对基甸这样讲，但我们说他有29节有讲耶和华灵降在耶夫他身上，这就应该是个保证了，他就不需要许愿了。然后当然在这许愿之后，会让我们以为是许愿的结果，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我们已经一再说不是这样的。好，然后他是大胜了，我想他积压多年的愤怒和他的领兵带兵的本领也都表达出来了，亚门人被制服了。好，那你要想想看，耶夫他回家的路上他想在想什么，他是不是那恐惧不安出来了，他是不是想到那个人，那个迎接他的会是谁。34节，耶夫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这圣经的写法实在是太震撼了，就是这是一个这么欢乐的一个节期，是最欢乐的事，结果有最悲哀的结果。如果他没有许这个愿，女儿出来欢迎父亲又是跳舞，我想他爱这个女儿，这个女儿也爱父亲。在他逃亡的时候，在做土匪的时候，女儿是不是跟着一起，或者是在家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想象这掌上明珠是他的唯一的安慰。女儿一定也很想念喜爱这一个英雄的父亲。可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说过，有可能耶夫他一开始许愿的时候就想到是他女儿吗？我觉得是有可能，我们也分析过了，因为他觉得要献一个大祭神才会喜悦啊。各位知道后来摩押人也有做这样的事情哈，把自己的长子献上去，当然这些都是神非常不喜悦甚至愤怒的事，但是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我们甚至看到我们这位属灵的领袖或者是信心的伟人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当我们在职的时候会犯同样最大恶极的错误啊，所以他回来恐怕都是很担心。那这一场欢宴他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但是我们圣经说不料哈，不料也许有的时候在自己欺骗自己或安慰自己会是别的吗？那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应该先派一个人回家，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欺哄神，就是说哎，你叫一只羊先出来迎接我，这样就好，或一只牛迎接我，不要叫任何人迎接我，我不晓得啊。但是那是不是欺哄神我不知道，但是耶夫他看到他就撕裂衣服，这欢喜快乐的得胜的凯旋以及妇女的团聚啊，爸爸没有死，爸爸得胜了，哎呀，太高兴的事，亚门人被制服了，我们的仇敌被消灭了，哦，这么好的事变成最大的愁苦，哀哉我的女儿，你使我甚是愁苦，听说原文是你使我跪下来了，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那么他讲这个话
写的时候是很简洁，我们一看不应该是就看到说哦他女儿就知道自己非死不可了，因为他讲得很简单，我已经许愿了，或者是连许愿两个字都加上去，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不能挽回，那是不是他女儿这个虎父无犬女呢是非常的聪明，马上就知道爸爸许了什么愿，看到爸爸是这么难过。我以前曾经想过耶夫他可能没有想到是他女儿，那耶夫他就是非常自私，他不会想到别人的家的孩子或者其他的妇女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必须死吗？他没有想到这个迎接他的人这么好意的迎接会因此跟他所有亲爱的家人断绝了吗？他没有想到吗？他没有想到别人来迎接的话，那他实在很残忍很自私。他如果只想到说是他女儿会来，我要把我最心爱的献给上帝，那么他对上帝认识真是大错特错。不管他是怎么想都不应该，他想到是他女儿那是对神的错误认识，他想到是别人来迎接他，他是对别人无情无义啊。而且甚至在这个时候他好像也是一个不会认错的人，这一点也是我们在侍奉神的路上我们真需要小心的，我们需要能够认罪悔改能认错。这里说叫我作难，你使我愁苦，叫我作难，那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要出来迎接我呢？唉，他应该说是我的错嘛，女儿啊女儿啊你怎么这么不幸啊。我们有点想到像崇祯皇帝最后拿剑，当李自成进城的时候他要完蛋的时候，整个明朝完蛋的时候，他拿剑砍他自己的女儿，你为什么生在皇家啊？这是很悲哀的事，当然也是崇祯皇帝自作自受。现在一个领袖他要说这样的话，我们说这是一个悲剧。他是要做领袖，他是要做元帅，他是要做士师。后来在十二章第七节说他做了士师是六年。那可能他都在忧愁中过日子了，他很难过。他怎么是他对神对人对自己实在还是都是看得不正确，他这个反应都不对啊，他不应该说女儿使他愁苦的。我们在这里的对话里也在看到这女儿真是非常可爱非常聪明非常顺服，也甚至对神有很大的信靠和顺服。那这样的人死，哎，人间真是太多的不幸，一个不幸加上另外一个不幸，悲剧加上悲剧，我们真的只有回到神那里，我们真的只有仰望主，我们才能得胜。我们再一次说因信称义，他的这些攻击真的算什么呢？攻击没有什么，他有信心在神面前能称义，那才是对的啊。我们不是说故意要做错事，而是说因信称义的道理让我们真是轻看这世上包括神借着你手所做的那些伟大的工作。我们只能重看一件事，就是神借着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那不是透过任何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拣选，他自己的恩典。35节说我已经许愿不能挽回，在这里我们也在想到说一个领袖真是不容易做哈，他说话不能挽回。我们在民数记第30章那里有看到，当然还有传道书第5章4节5节都有讲到说你许愿了就要实行哈。我们在这里完全不讨论说发誓的事情许愿的事情，我们希望是知道耶稣所讲的精神，就是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不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不要觉得说新约旧约有什么冲突和矛盾。那在一个做在民数记30章里面特别讲到说一个做女人的好像是受到很多的限制，其实我们想到耶夫他的事情就觉得哎呀那真是一个很大的幸福，就是女人在包括许愿的时候都可以被她的父亲或者她的丈夫把她废掉， 如果我们再用中国的来讲，她以后老了，她丈夫也不在了，她的儿子可以把她的画废掉。哎呦，我们看觉得说，嗯，这真是人不当人，女人真是好无地位。但你想想，耶夫他是领袖，是统帅，是多么伟大的人物，他许了愿，他却不能够收回，那么被他自己的话绑住了。我们在诗篇里看到，恶人常常被自己的网罗绑住，这里倒不是恶人被自己的网罗绑住，是被自己的许愿绑住。各位，这些都是极其不幸的事，这些都是在胜利中造成的。哎，我们要更谦卑，更圣洁，更依靠神。36节，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身为处女。耶夫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身终为处女哀哭。这段我们也有点不懂哈，为什么他要去山上跟同伴在一起呢？那他为什么不在家里天天跟父亲在一起呢？他是不是心里也对父亲有很大的不满？父亲要取代他的性命？这里有很多的解经家，尤其出于人道的心肠或者是护主的心肠，说耶夫他没有杀他的女儿。不过我想比较稳重的解经家，我们自己看一看圣经也应该知道，是杀掉了，是甚至献为燔祭了。这是迦南的恶食，是耶和华厌恶的，可是以色列学会了。那我们也说，哦，那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类似的吗？那是一个考验，我们不在这里不去讲它，但是我们绝不论断耶和华的任何作为，我们也觉得有合理的解释。只是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考验。在这里我们必须说，神绝对禁止这种以人为献祭的，这是不义、不仁、不智，也没有信心。最重要的是对神没有信心，以为神是这么残忍的，要我们献这个。神是要我们献一切，神要我们有这颗心，包括把自己的把当作活祭献上。但是神实在不需要我们献任何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是要我们信靠顺服他。所以把我们信靠顺服他和信靠顺服而来的怜悯、公义、勇敢等等各样的本性，那样从神来的性情献给我们的主。这个女儿是跟她的同伴到山上去的。我们也想到说，父亲不能安慰她，她的同伴倒还能安慰她，或者跟她一起哀哭。那这是悲哀的事，这2个月也很难。当然我们要再想到说，耶夫他可不可以违约呢？耶夫他可不可以说，耶和华，我是集注中讲的，求你赦免。我们在今天一定会讲这样的话了，讲这个话实在是糊涂，求你赦免。我认为神是可以赦免的，神会赦免的。耶夫他这样做，包括他的许愿和最后发现是他女儿，他难过却没有就是说去不实践许愿。神到底对他的看法是什么？圣经都是保持沉默的。我认为神当然不喜欢我们这样做，我甚至认为耶夫他应该反悔，求神赦免才比较对。39节，2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这一句话看起来应该是非常清楚，让我们知道耶夫他是把他女儿献为祭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那只是说她终身为处女而已，并不是说她以后是一个不嫁的人而已。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夫他女儿哀哭4天。一场辉煌的胜利变成这么悲哀的结果，是叫我们非常遗憾的。好，12章，继续我们看到有一些更大的悲哀出现了，这有点像4世纪的最后了哈，就是最后我们看到是以色列人自相残杀。以法莲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你看，就是 坏风俗，怎么动不动就讲火烧呢？把人家当燔祭当祭物把它烧掉呢？这迦南人的是不是啊？以色列人就越学越会这些东西啊。我们也很遗憾，后来在中世纪的时候烧异端也是这样。我想这都不好哈、啊。包括加尔文、路德宗他们也都烧过啊一些我们觉得希望不要发生的事情。虽然可能他们做的远远没有其他的那个那么多，但是有一件就已经太多了。第二节，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好，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因为前面的记载我们没有看到耶夫他去招过以法连人啊，所以他是真的忽略了以法连人，以至于以法连人抱怨有理，还是以法连人就是有这个毛病，在事后喜欢找砸，我们不晓得，事前不帮助，事后又找砸，我们不晓得这件事。当然跟前面基甸也有点关系哈，那时候基甸也跟以法连人有冲突，那基甸就很柔和的化解了跟以法连人中间的冲突。那我们实在我们说过，我们也不大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二十四节，基甸是打发人走遍以法连人三地，说他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以法连人也下来了，所以应该是皆大欢喜才对。为什么以法连人那么不高兴，我们不大知道。那基甸在那次有没有犯错，还是主要是以法连人犯的？基甸有没有姑息养奸骄纵了这个以法连人？这我们都不太敢讲。就是这里到底是耶夫他错，还是以法连错，还是都错，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看到悲哀的事就是基列人跟以法连人征战。那么这个征战呢，我们看前面恐怕也有一些因素啊。基列人击杀以法连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连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连逃亡的人。是不是以法连人有一个很长期对基列人的种族歧视呢？就是这件事是不是又是其来有自，不是突然的？是不是以法连人很看不起很久了，然后基甸真的不是耶夫他真的是招过他们，他们却不来，然后后来又来找麻烦流氓啊？我们不晓得，因为有可能基甸耶夫他没有找他们也是有的。好了，那么基列人把守约旦河渡口，不容以法连过去。你看基列人不过是以法连逃亡的人，现在连以法连不过是基列人手下逃亡的人。他们不会念卷舌音，他们逃的时候当大家长相都一样，就是叫他们说一个音，这当然也是很讽刺啊。以法连人是大族，这么伟大，连讲个发个音都不会发，还有什么好说的？那么但是这个笑话或者是讽刺不是那么好笑，因为怎么会大英雄领袖到最后又是杀了自己的同胞吗？那这实在是不是士师应该有的情形，却是士师记一再出现的事情，我们感到非常的悲哀。这些悲哀啊，我想耶夫他自己本身有这些我们讲过的那种可能被人赶逐妓女儿子的痛苦，那这些痛苦我们都多多少少在各方面都有一些，有的多有的少，有的这方面多有的那方面少。我们求主让主的爱能够医治我们，主的全能医治我们。我们的个性里面太多偏差了，这个世界的罪恶也太多了，不要罪上加罪，需要。